各位佛友大家好，这个题目呢太严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每个人这个脸孔就板起来啊，像大家放松一点啊。但是我们在传达这个佛法的这个信息哈，那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定是用什么方式呢来传达。那一般上呢，我们都是用演讲的这个方法。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听的人。有时候看到题目呢会就是顺着这个题目让你感觉应该是很严肃还是很轻松的，那你会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情来。那但是呢，我们在讲的过程里面呢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哦，讲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题目呢是会越讲越严肃呢，还是会越讲越放松。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呢，大家还是放松你们的心情来听。好、可能讲到最后呢，这个题目变得很严肃去了。可能讲到最后呢，这个大家会发现到说，哦，原来是这么放松的。那我们呢每次讲到佛法的时候呢，同样的我们会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情。佛法呢，当然是一个很严肃的这个课题。那的确呢，我们在谈佛法的时候呢，可以谈得那么严肃。那因为呢，我们一讲到这个，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个题目要传达的呢，他谈到的问题呢是很大啊、因为我们这边也讲说解脱之道，这个解脱这个课题呢，当然很大。当然也很严肃，但是呢如果我们都感觉到这个题目很严肃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会把整个心沉下来。那么沉下来呢，在听的时候呢，可能你在听的过程里面呢，好，然后在吸收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因为这样的一种心理，然后呢感觉到说，哇，谈了这个题目以后呢，我到底回去要怎么去比如说这个道理听了那么严肃的，那我应该怎么把它用到我的生活里面去。那平时呢，我们的生活都比较放松的，那现在如果是这个课题是那么严肃，然后要做到的事情也那么严肃的话，是不是我回去呢，我相信了以后回去就要把我的整个生活呢改成那么严肃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我们整个生活的八正道呢，它是包含所有的这个范围。那我们先知道说，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生命呢，大概会做很多的这个思考。可能有些人他说一向来我就是每天有好日子过，我就过好日子，那么今天的日子呢比较辛苦难过一点，那我就难过一点辛苦一点也还是照样过去了。好，很欢喜的话呢我也这样子过，很难过的话呢我也这样子过，然后呢大概这一辈子呢就这样子过去了吧。那么人生应该做的事情我大多数呢都经过了，也大多数呢也就用我的方式啊，或者是别人教我的方式来处理了，那大概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需要谈太多。但是呢，我们大多数的人还是会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人生 我们总是要找一个什么呢？找个归宿，哦，总是要找一个归宿。那我们会谈到这个找这个归宿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在成长，然后呢，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它有一个终点了。我们知道这个终点呢，有一天我们就是要走到的。那么要走到这个终点哦，假如到了终点呢还不算我们的归宿的话，那么生命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归宿呢？假如是走到终点呢就是一个归宿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生走完了就结束了，我们再问问自己呢，这个是不是真的我要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因为在所有的哲学思想或者是一些人生道理的这个讲述呢，告诉了我们很多的东西，然后呢，所以我们的学习呢，到了我们的终点站的时候，它就消失了。不管我们这一辈子呢，奋斗了多少，做了多少的努力，有了多少的成就，到了我们终点站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总结过后呢，就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你就全部东西要放下，一样东西都带不走。那你心里想想，好像有点放不下哦。有那么多东西，在生命中，在生活中，我不断的在追求，然后也不断的得到一些成就，可是呢，在最后呢，我都要全部把它放下，没有一样东西我带着走。那么假如这个终点站就是我们的归宿的话呢，我们的归宿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一生这么努力来奋斗，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有了那么多的成就，有什么意思呢？那没有意思的话呢，我们还在做这个没有意思的事情吗？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哦。所以呢，我们就会想说，这个终点站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归宿？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还要求什么？或者是在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很多事情，有很多事情呢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欢喜的，有很多事情呢是让我们很难过的，有些事情呢是让我们感觉到不公平的，有些事情呢让我们感觉到委屈的，还有些事情呢让我们感觉到说，我做了很多，但是呢，这些如果我们讲说，这个世间还是有这个因果的话，我做了那么多事情，然后呢，我还没有得到这个果报的时候，我就已经到了这个终点站了。那做了那么多好的事情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我们所谓的补偿，或者是让我们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那我们做到这么辛苦做什么呢？那我想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个终点，然后呢，终点是不是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归宿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就告诉你说，终点呢就是归宿。所以呢，不管你在世间做了多少的事情，反正到了应该走的时候，应该停止的时候，你全部东西就放下，然后就停止了。那我们心里面呢，能不能够很欢喜的去接受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归宿了？那所以我们很欢喜的接受它，所以到了时间我们就放下了，然后呢就把一切呢都放下了，然后就说我这一生告个段落。但是呢，大部分的我们呢很难 这样子去想。所以呢，中国的儒家呢就告诉我们啊，因为他不谈以后的事，谈这一期生命的事。然后这期生命呢，我们结束了，你得到什么补偿呢？你得到的补偿就是说，你做了很多的好事，然后你就能够把你的好的名声留下来。啊，这个是一个归宿，大家帮你做一个总结，说你这一生为社会，然后为这个人群，为这个世界呢做了很多的贡献，留个名下来，让后来的人都知道你很伟大，你很了不起。好，留了一个名下来。但是呢，我们发觉到说还是感觉不够。那么这么好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希望我能够延续下去？到了终点站呢，我还能够延续这些好的东西。那怎么延续呢？所以我们就华人啊，中国人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要传宗接代。我自己告个段落了，要延续的话呢，就要以我的孩子来继续传承下去。所以呢，中国人特别重视这个后代的延续。所以我们呢，大部分尤其是那些有钱的做官的啊，那个有很多这些可以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各种的财富，我们的观念都是把它传给我们的孩子，而且还要指定某一个孩子比较重要的传给他。而且呢，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是儿子哦，这个女儿你有这个权利啊，因为这个是很男系的社会啊造作的一种观念。那么这样的一个传承呢，就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知道说这个是我们终点，也许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终点，但是呢不是这个生命的终点，这个生命还要再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就复制了一个人啊，我们现在讲复制人哦，其实呢我们老早就已经不断的在复制人了啊，我们都是复制的嘛，爸爸妈妈把我们复制下来，然后就把我们的责任，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就传给他，让他延续下去。然后呢，包括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好的东西要延续下去。那么好的东西要延续下去的话呢，也就是表示说我能够得到好的东西是我的先辈带给我的，我的先辈给了我好的种种的功德，积了很多的这个好的事情，然后呢我现在有了这个好处是因为我的祖先积了很多的德，然后我要再把这个德，我要积这个德，让我后代的子孙能够再延续下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每一个生命呢，在这样的一个延续里面，它就变成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含有这个意思。那么中国人呢，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我们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结构的方式，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作为我们一个国家的这个基本的单位。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在中国人早期的这个观念里面呢，他比较注重在说一个人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一期，只看到从他生下来到他终结的那个时候，然后这个呢只是一个人的生命哦，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他是涵盖在或者是含涉在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的生命的这个延续里面。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走到终点站的时候呢，我们这一生算是可以有一个结论，但是呢不表示我们这个家庭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流传呢就终结了。假如说我们的观念里面呢，生命还是要延续的，生命有延续的话呢，那我们的生命到了这个终结点或者是我们的归宿的时候呢，它才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这个意义怎么发挥出来呢？我们说生命有价值吗？生命有意义吗？都有，那怎么发挥出来呢？诶，如果是说我们走到这个终点站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这么辛苦奋斗的，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好的东西要延传下去的，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终止的这个点吗？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好的东西有意义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流转呢还能够延续下去？所以虽然中国早期的哲学呢它比较注重在一体的生命，但是呢它这一体的生命呢就含涉在一个我们说一个大生命的这个流传的过程里面。所以每一个单一的生命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承续了古人留下来或者是我自己本身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的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我，然后呢我发扬它发挥它再传给我后代的子孙。那么这样子下来呢，这个家庭也好，这个生命也好，这个国家也好，它就能够继续一直发挥它的价值。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所做的种种的事情呢就有了它的意义跟价值。那所以我们走到终点站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归宿，我们会很甘愿的就躺下来，然后呢就长眠了，就休息了。因为呢所有的工作我已经做好了，我已经把它传下去了。那所以呢如果是站在这个中国人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呢，无后是最大的不孝了。好，你不能把，因为你不能把你的生命再延传下去嘛。好，那所以这个是某一种思想呢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假如我们只有一体的生命的话呢，我们不能够看到前面，不能够看到后面，那我们只能够看到我们这一体生命的话，而且呢我们认同说生命就只有那么一体，就是只有那么一生，它就告个段落了。那所有的一切如何再继续的发展下去？那么这个哲学观念呢，这样的一种思想呢，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呢会很欢喜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个是就中国早期或者是发展到现在呢，还是有人会用这样的观念呢来看他的生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在这期生命里面呢，我们就要充分的，因为这期生命还是有限的，充分的尽量的发挥我们的价值。我自己本身呢有多少的能力，我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我就尽量的去发挥它，尽量的去把它做好。因为呢我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呢它都有它的价值。一个呢是我能够把我的名留下来，第二呢我能够让他有我的后代。当然有一些比较属于这种修养式的，不一定是直接他的后代，但是他有学生，所以中国也很重视这个教育。我自己本身呢即使呢不能把这个东西传给我的孩子，但是呢我有学生，我的哲学我的思想我这一切的价值能够由我的学生来延续。所以教育下一代，繁衍下一代是很重要的，教育下一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那么所有的生命的价值就有这样的一个传承来发挥它。那么每一个人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呢，你就会懂得怎么样去完成你自己生命的那个意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走到终点站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归宿了，那我们就会很欢喜的，因为 我的思想也传承下去，我所做的种种的功德好事也是主的传承。每个人呢还是会这样子想的，因为呢我们很少人会想说我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呢，就所有的东西就是结论了，不管它好坏就是一个结论，然后就告一个段落，没有办没有再延续下去的，就中断了。那就表示说我们人类在思考这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的思考的方式呢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不管我们做多少东西，我们不是希望它在我生命结束的时候走到终点站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啊。那怎么延传呢，就变成是我们从思想上从社会的意义上去发挥。然后宗教呢又提供我们另外一个思维的管道，也就是说你这期的生命如果是把它发挥了做好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呢你还有下一期的生命。下一期的生命怎么处理呢？那下一期的生命呢就看你这一期的生命所行所为。假如你这期生命呢所做的都是好的，你这期生命呢做出的都是贡献，那你不用担心你下一期的生命，因为呢它一定会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假如你这期生命呢做了很多的坏事，你不要以为你逃得开啊，欺尽了天下人，你跑到哪里去，你说我死了就没什么事了，但是呢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就结束，死了以后呢你的生命还有一个延续的作用。所有的宗教呢都一定谈到我们死后的这个生命，死后的生命怎么办呢，那就有另外一个空间或者时间来处理它。那么到了这个空间或者是到了这个时空的时候呢，那是另外一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处理的方式呢就看，因为我们不管是哪一种学问或者是哪一种生命的这个观点呢，都认定所谓的因果啊，你种什么因一定会得到什么果。那么这个因果呢它在运作的时候不一定在现实的生活就看到，但是呢你还是必须要接受它的这个有一些所谓的审判或者是评估啊，那讲的比较温和一点啊。那评估的话呢由谁来评估，当然有一些就是说有某一个更伟大的力量，它是公平的，你做了所有好的事情，那么你的生命结束了，延续下去的那个生命呢就会得到各种的回报，那这个回报呢是让你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你做了很多坏事的话呢，那么你也会得到应有的这个果报，它就会带你到一个你会知道你会后悔说你生前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坏事的那个地方去，但是那个时候来不及了。所以呢宗教呢就会再设立一个我们未来的世界，也就是说生命结束以后还是有它的这个空间，还是有它的一个另外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它的成立呢是看我们这期生命呢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啊，所以宗教呢就建立了所谓天堂跟地狱的这个观念。那么很多人说我们有去过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再回来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好不好但是呢我们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是占最大的比例的，所以表示所有的人都相信死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是让我们去的。那么我们要去的话呢就要从我们这一期生命来衡量。 那么抱着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呢，你这一期生命呢就要好好的活，好好的做。那你也不要担心说做了以后呢没有在现实中看到这个回报，因为他一定会给你回报。你做坏事的时候呢，你也不要以为你逃得过。那么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评估，一个审判，所以呢这期生命我们应该怎么做，它就很明确的摆在那边。那么你只要顺着这样的一种戒律，这样的一种信仰去做的话，那担保你没有问题。所以信仰宗教的人，他就懂得怎么去安顿自己的生活。他知道说到终点站的时候还不是归宿，更重要的归宿呢是生命在走到终点站以后的这个生命。那我们发觉到说，这个世界上很多重要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归宿。那所以信仰这个宗教的人，这些宗教的人都懂得怎么去处理他们的生活，他都会跟着这个宗教的教育，跟这个宗教的一些戒律，然后呢让自己呢活得更有意义。因为他知道说他所做的一切肯定能够达到他所想得到的这些东西，就说他最终就能够到这个归宿，生命的这个归宿去。但是呢也另外还有一些宗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观念，他们认为这个生命呢假如能够走到下一期的生命，表示说我们从这一期开始呢走到下一期结束了，然后呢还可以继续下去，这就是我们现在想到是时候的问题，就是到了终点站以后的问题。可是呢有些人他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起点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只是讲一起生命的话，很简单，就是父母把我们复制下来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复制人来的，然后到我们生命结束了就完结了。那假如是生命呢到了一个终点，还有另外一个起点的话，就进入到另外一期生命的这个归宿的话，就表示说我们这一期生命的起点它是不是另外一期生命的终点呢，假如我们这一期生命到了终点还有下一期生命的话，那么这一期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有一个起点，那么比较简单的方式呢是我们这个起点然后到终点，终点以后呢就是归宿。那么这个起点怎么开始呢？那就变成是一个力量，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它赐予你这个生命，然后让你呢去发挥，最后呢让你回去，回到这个归宿那边去，这个是很多宗教所谈的。但是另外一些宗教呢，他就考虑到说到了终点站以后还有生命的话，就是下一期生命是在这个终点的时候呢变成是一个起点，下一期生命的一个起点。那就表示我们这期生命的起点前面应该还有一期生命，终点了然后才又是另外一个起点，就变成说本来这边开始了然后到这边结束了，假如这边结束的话呢，这边后面还有还开始另外一期生命的话，就表示说这个阶段呢它前面应该还有了，所以这个就形成另外一种思想的方式咯。所以另外一些宗教他们就谈到说这个生命呢是从前期然后到我们这一期，然后从这一期呢到下一期去，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只是中间的一个中介过程。所以这一期生命所得到的，或者是所感受到的遭受到的很多的事情都跟前一期生命有关系。假如我们这一期生命所行所为会影响到下一期的话，就表示说我们这一期生命所行所为是前一期的生命影响的 这形成了什么呢？三期生命的一种看法了。假如是三期生命的话呢，就表示说下一期生命结束了以后呢，应该还不是终点了，它还会再发展下去。所以假如有三次的话呢，就会由再推演下去的话呢，就变成是九世，然后就无量世，就变成是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流转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人类思维的几个模式，就对生命归宿的一种思维。也就是说生命从何而来，然后它将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这一期生命，我们这一期生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包括同一个家庭出生的几个孩子，为什么都个别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分别？假如是同一个父母复制下来的，我们所谓复制的话，应该都是同样的吗？就好像我们去复印我们的那些文凭啊，复印我们的那些讲义啊什么之类，每张出来都一样的吗？那为什么我们人复制出来的都不一样呢？就表示说除了父母的这个因素以外，它一定还有另外不同的因素，还会导致同个父母生下来的孩子却有不同的表现，甚至呢会有很多不同，甚至有一些完全相反的个性。那这个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咯，那就表示说除了父母的这个因缘这样的一个因素呢，然后生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本身一定也有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呢是怎么来的？那么就牵涉到前期的生命。好，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呢对生命的这个模式呢大概是这样子去看。一个是只有一期生命，从生到死，终点站了以后，所有的一切就告一个段落了，不谈它了。另外一个呢是到了终点站以后，我们还有另外的归宿。然后再一个呢是这一期生命呢只不过是所有就整个生命的这个流转，不断流转的这个过程中其中的一段。那这一段呢会现为这样的一种形态，除了父母的因缘，那我们自己本身从前一期生命带来的东西，带来的种种的因缘，然后它就会组合了以后就现为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生命体。我们现在不断的在制造一些因缘，做一些善事，做一些坏事，然后它组成另外的一个因缘了以后，当这个生命体必须要告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力量它还是延续下去。延续下去的时候呢，它在下一期生命又会形成另外一个生命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样的一种观念呢，或者是对生命这样的一种看法呢，那么在东方社会最主要的就是在印度就出现了。所以印度人呢他们一定讲轮回，在他们的在生命的观念里面一定讲轮回。那有一些宗教呢就是讲说你这期生命结束了，然后就到你的归宿去了，那就结束了，就两期的生命。那中国早期的时候呢，到现在儒家还是认为说一期。但是我们发现到一个现象，不管你讲一期两期还是三期，你都要想办法，或者是在这个思想或者这个观念里面一定要让你知道说生命是有意义的。然后呢我们不管是从哪一个观点去看这个生命呢，我们都非要把这个生命的意义发挥出来，就表示说我们生命呢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它应该有一个归宿，那么这个归宿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怎么完成它呢？那么这个呢我们发现到说在思想里面呢 可以这样子去想啊。假如说人家问你，生命有意义吗？你怎么回答呢？哦，你要回答的方式呢，你就要问，你要告诉他这个问题呢问得很好，然后你要问回他，你认为呢？你认为生命有意义吗？问回那个问的人，然后那个问的人呢，他很可能就会告诉你说不知道。哦，然后不知道呢，你就要告诉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你就要去寻找，你就要去探索，诶，然后呢给你一个暗示。假如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体，你知道我们这个生命体有多微妙吗？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我们的耳朵能够听，我们的嘴巴能够，我们的舌头能够品尝这个味道，我们的鼻子能够嗅到那么美好的一些这个香，我们身体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触觉，最重要的是整个身体的结构，生理心理的结构是那么多微妙的作用，那有些我们看不到，我们把一样东西吃下去，它就能够消化，然后呢就能够把这个营养输送到我们的全身，我们吸一口气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空气吸进去了，以后我们的器官就会把这个空气分解了，把药的东西，药的这个气体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去发挥它的功能，然后呢把不要的气呢再把它呼出来，我们吸一口气跟呼一口气呢都已经是那么微妙了，那么微妙的一个身心，微妙的一个生命体，假如你说它没有意义的话，不是太浪费了吗？所以呢它一定有意义，但是呢你就是要去探索。我们人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断的寻找，不断的探索，才把我们人类的文化文明呢开展出那么美好的经验出来。所以表示说我们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是对的。所以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就是知道说你是在探索的过程里面。那么在探索的时候呢，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因为呢完全靠我们自己来理解的话呢，太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而宇宙呢太奥妙了，我们的身心也太奥妙了，太美妙了，要我们呢完全去了解它，完全去认识它的话不太容易，尤其是单单靠我们这样子通过一些观察，通过一些分析还是不够的，所以在探索寻找的过程，我们根据古人的智慧，我们根据今人的知识智慧，帮助我们来探索这个生命，来理解这个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刚才讲的几种，有的是东方的智慧，有的是西方的智慧，都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你的生命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只要你照着这个方式去做。那么你比如说一个思想告诉你说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已经寻找，你在寻找的过程里面觉得说它应该是好的，应该是有意义的。不过呢这种观点呢我不太能够接受，比如说生命只有一期，哎呀到了我应该死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都要放下了，不行，我希望有两期的生命哦，所以我就信仰这个告诉我的有一个天堂，只要我这一期生命做得很好，我下一次一定到天堂去，这样的信仰对我来讲哇，让我觉得很有意义了，我就接受它。那么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个观念呢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或者是我们不能接受不是表示说它好还是不好，而是你的思想，或者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在生命的探索的过程中，你不自己本身根据你的条件，根据你自己以往的学习，根据你自己本身的一些观察， 那有些人认为说生命呢应该是一个流转的过程，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三次流转的这种观念。那么三次流转的观念同样的它帮助你建立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两期生命的它也帮助你建立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一期生命的话它也能够让你充分的发挥。所以我们发觉到说，诶，古人的智慧和今人的智慧，还就是很多人累积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个讯息，很重要的智慧呢，都在告诉我们生命很有意义，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它，好好的去发挥它。那么至于用哪一种观念呢，来让你能够发挥你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那就看个人的选择。那么我们呢，因为是学佛的嘛，可能有些同学呢还不一定是信佛学佛，但是呢东方的观念里面呢大部分都是三世轮回，我们的思想观念里面。不过呢早期中国人呢还不是那么明确的，中国人其实是承认人死了以后还是有生命的，所以人死就有归。所以归是什么呢？归就是鬼，所以不要把鬼呢当作很可怕的东西，知道吗？鬼就是我们人死后的另外一体生命，鬼就是归了，我们的归宿了。所以早期的中国人呢是相信人死了就是到归了，鬼了，到那边去了。但是那边是一个什么这样的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就是另外一个时空。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把它分成人这边叫做阳间，好，那边叫阴间。但是不要以为阴间就是那种阴森森的那种黑黑的很可怕的哦，那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啊。它还是它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社会，另外一个空间而已。所以我们还是相信这些，但是后来呢佛教传进来了以后，我们大部分的人相信三世轮回。那相信三世轮回呢，有时候我们发觉到说诶很不错的，为什么呢？我这一期生命尽量的发挥，做不完的事没关系，不要紧张，下一次继续的做。那我这一期生命做完很多事情，不是表示我现在就懂得做就能够把它做好，是因为上一期生命呢还没有做完的，所以这期生命呢来复习它。所以我们发觉到说在这期生命里面呢，我们有很多学习呢好像很快就上手了，好像是在复习自己的功课一样啊。那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呢，诶，那这个条件都很好就能够完成它。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学起来很慢，就是学不会，那好像是我们开始学的，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继续的学，学到你生命到了一个终点站的时候呢继续下去再学。所以生命呢既然是一个流转，我们就可以放松了，慢慢的去做应该完成的事情呢，我们就完成它。然后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呢，我们就继续吧，你还是有机会呢去完成它。那么这个是一种生命的一种观点。但是呢我们后来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呢很大，怎么办呢？假如生命这样子不断的流转的话呢，叫做无休无止，没完没了，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觉得说，生命这样子轮回呢，也是蛮好玩的哦，一起一起来，哇，那么挺开心的，每天过着很快乐的日子。但好像你现在知道说，其实呢，我们每一天都就好像一个轮回嘛，每天晚上躺下去的时候，就好像小死一次，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再活起来了，哇，所以我们叫苏醒，哦。复活了又再活起来，然后我们又是一起生命，那么每天呢我都很开心的过日子。那么假如三世轮回也是这样子一起一起过，也是蛮好玩的。但是呢我们就发觉到说玩太久了以后呢总是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我们还是要找一个归宿吧。那三世轮回的话呢归宿在哪里？怎么让它形成，就是怎么让它到这个归宿呢？那么这个归宿就是什么呢？就是解脱。 所以在印度的思想里面呢，他就讲到解脱。那么我们发觉到说，你讲两期生命一期生命都没有解脱的观念的啊，三世轮回，然后到生命不断流转的观念里面，才会有解脱的观念出来。所以解脱呢，就是从这个轮回，或者是从生命的流转中，生命流转呢，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呢，它可以是很快乐，也可以是很苦恼的。那么很快乐呢，是因为你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呢，我们发觉到说，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同时也做了坏事啊。那么好事让你快乐，坏事就让你苦恼了，因为这个是果报嘛啊，你造业一定得到这个果报，所以你逃不开。那我又担心这个苦恼太多，因为呢，发觉到说自己好像做了不少坏事啊，所以呢，就想说我是不是有办法呢，从这个轮回中解脱出来？所以印度的观念里面呢，就有了这个解脱的观念。所以印度的哲学思想、宗教的思想里面呢，有解脱的这个观念。大部分的教派呢，都在谈这个解脱，只是谈到什么程度，然后能够完成这个解脱吗？啊，那么佛教呢，在印度之前，佛教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谈到这个生死轮回。虽然有时候我们讲佛教的这个哲学思想呢，我们可以讲的比较现实，然后呢，把它放在我们这期生命的一种修行跟用功上面，但是呢，它整个思想的建立呢，还是跟这个轮回的观念有关系的。那佛教呢，它会特别重视说，轮回呢是一种苦，假如你不认识轮回的真相的话呢，它就是一种苦。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相的时候呢，就是一种什么，我们所谓的愚痴，一种无明。愚痴无明的话呢，它就会覆盖，就好像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无明就是眼睛看不到的那种状态。那么眼睛看不到的话呢，假如我们要做事情眼睛看不到的话呢，我们很多事情呢就做得不好。所以呢，假如我们的心是无明的，东西都看不清楚的，有些是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楚，是无知的。那无明无知本身呢，不一定是不好的，不一定是坏的，但是呢，它比较容易让我们做错事情。假如我现在眼睛看不到的话，我走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就比较容易碰壁啊，比较容易撞到啊，比较容易摔倒咯。假如我看到的话呢，我就知道什么地方我可以走，什么地方我不能走。所以看到跟没有看到呢，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哦。所以佛教的观念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认识生命的真相，所谓生命的真相就是一个轮回的生命的这个真相，那我们就会制造很多的问题。知道了这些问题以后呢，我们自己本身又要去承受这个问题所导致的这种种种的苦恼。那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去理解。那么理解的话呢，就从这个生命的一种运作的过程呢，来了解，来看。我们生命是怎么样运作的呢？它有身和心哦。有身有心，生理的作用，心理的作用，还有呢，我们所依住的这个世间，我们依住的世间里面呢，有情，就是有所谓像人一样的这个生命，也有一些是无情，就是种种的这个器物器械，比如说山河大地啦，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桌子啦、椅子啦、房子啦，我们自己建出来的。还有一些大自然的什么树木啊、花草啊、山河大地啊，这些是我们居住的这个空间。那这个空间跟我们的生命还有其他的生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产生了一种互动的这个作用。然后呢，我们自己本身，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的心啊，我自己想的东西，我一定要通过我的这个根身， 我的眼睛耳朵眼耳鼻舌身，然后去接触到这个外境，这个外境包括这个气世间跟包括跟我同住在一起会互动的种种的生命，包括了动物，包括了人，包括一些看不见的这个灵界的众生。我们怎么产生一种互动呢？好，那我在认识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认识到所有的现象的时候呢，它一定需要通过这个通过我这个身体的作用，然后到我的心里去。我心里呢要认识这个东西呢，它还有一些累积的经验，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可能我们在讲到一个社会，这个是互动嘛，然后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产生的这种种种的这个思维的方式。比如说你从台湾来，你从大陆过来，我们做华人，我从马来西亚过来，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共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对社会的一些理解，文化的一些理解就表示说我在那个环境成长的话呢，那个环境所含有的这些社会的种种的因素一定会影响我然后你从那个地方来也会有，那是我们华人的一种社会的观念。那华人呢在不同的地区它有一些文化的角度呢是相同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是不同的。然后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就要跟这边的比如说美国人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合在一起，我们共住在一起，我们共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他们有些想法怎么跟我们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他们文化的角度同样是这样子，一个人从小到大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会发觉到说他有些看法一些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呢小孩子长大了，然后华人的小孩子呢还是比较念家，比较喜欢跟父母在一起，可能其他一些国家的小孩子呢长大到某个年龄的时候，他说我自己要独立了，我不要跟妈妈在一起了跟妈妈在一起他们也要笑我长不大可是华人的孩子可能还是觉得说，东方来的一些孩子还觉得说跟妈妈爸爸在一起呢比较有一种家庭的温暖，他们越喜欢，那这个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们发觉说人就是这样子成长嘛，那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因素呢会有不同，然后即使是同一种族的人，我们慢慢的发展你到个别的生命体的时候，又发现到说很多生命体呢个别，刚刚我们讲到说同一个家庭出现的几个孩子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也表示说他们心里面的某一些经验呢所含藏的某一些经验呢不是单单是外在的社会的文化的影响，好像他自己本身内心里面原本就含藏了一些不同的内容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每一个生命本身呢它就有种种的因素呢组合而成，那这个组合而成呢它如果在跟这个社会产生互动的时候，像如果我们一个孩子是从东方你把他带过来，他先受了一些东方文化的侵袭，你带他过来的时候呢他即使涌入到现在西方社会的时候呢他还带有一些东方的这个观念文化角度，可是如果他就是在这边长大的话呢他就完全是这个社会的了比较不容易有东方再带过来的那种观念。所以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发觉到说不管是外在的或者是互动的，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因素呢把它组合而成，所以每个生命的个体呢身心跟外在的这个社会还有整个社会的这种互动里面呢一个生命的个体呢显现出来，所以它是一个组合性的，在组合的过程里面呢它形成了一种流转的流动的这个过程。那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人呢一定是永远这样子的想法，永远这样的看法， 看，我们刚才讲，如果你的这个孩子呢，他一岁到十岁呢，是在我们东方的社会长大的，然后他已经帮他建立了某一些角度、某一些文化的观念了。他一来到这边，从十岁到二十岁，他在这边成长，他会变的哦。所以他接受到这边的这种文化侵袭了以后呢，他就改变了。这表示说，一个生命的个体呢，它是组合的，因为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表面而已。那这个表面看到的，还有在内在的一种心理的经验呢，要把它集合起来，它才会产生一种认识或者一种了别。然后这个认识和了别呢，它组合成了以后，它继续的会流动，然后呢，甚至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然后表示说，每一个生命呢，它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运作。然后有这么多生命组合而成的一个社会呢，基本上也是这样子运作。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法则，它就变成一个法则，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规矩，这样的一种秩序，不管你放到哪一个社会，放到哪一个生命，都准确的。是不是每一个生命是这样？我们是有这个身心合合而成的，我们的身心组合而成了以后呢，有种种不同的功能，前五根的功能，还有我们心的功能。然后这个功能在运作的时候呢，它是要跟外在的社会或者是外在的空间接触的，然后它产生这个认识的作用。这个认识作用产生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组合性的这个认识，它不会是单一条件的就认识。我们不会眼睛看这个东西就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会认识这个东西，是因为很多因素已经加进去了。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叫什么呢？你们给它一个名字，然后英语有英语的名字，如果是西班牙语有西班牙语的名字，我们华语有华语的名字，我们设立一个名字给它。来讲这个名字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同一组的人一听就明白，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人，我们知道他是怎么做成的，他有什么功用，我们去认识就明白了。但是呢，有一些人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的人呢，他就不认识了。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有什么用的话，可能他就不会用了。不过经验呢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他认识这个东西他会用。所以我们在认识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组合性的，然后呢它会变化。这个变化呢里面包含了，比如说我开始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对它产生一种情感，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很美，我很喜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可能觉得说有另外一个东西更好看更美的，我不要它了。我对它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这个变化咯，从喜欢到不喜欢了。或者开始我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它不是很好用，可是用了一段时间觉得很好，我也喜欢它了。所以我们的心都一直在变化吗？那它的变化呢是有很多因素呢组合而成。所以这样的一种法则，这样的一种规矩，这样的一种秩序呢，我们叫缘起，叫因缘和合。它不是单一的条件组成的。然后我们自己本身的身心就是这样的回事。我们的身心产生种种的认识，我们的身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组合。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因缘和合的这个法则在运作的时候呢，它显现出来的有两个很明显的，刚才我们讲过了，一个呢它一定是在流动的过程，所以它是无常的，它一定在不断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不会突然间的，这个变化呢是会有其他，就是有各种条件来组合的，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组合，没有一样东西是单独可以存在的。你们可以想象有什么东西它是单独存在的？没有，包括了我们 一个人，你的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你的生命所以能够生存下去，是有很多外在的条件跟你自己本身这个生命的条件把它形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组合的。所以从因缘的法则来看呢，第一个一定是变化的，然后呢一定是组合的。那么变化和组合呢，我们用佛教的用语呢，就是无常跟无我。那生命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咯，是无常的，是无我的。你有没有认清它？认清了以后呢，嘿，你就懂得怎么处理了。然后我们现在呢是没有认清，或者是你讲了以后呢，我听听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它。好、哦、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懂得怎么用，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听得明白，但是呢你说无常，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会变，但是呢在变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东西我是不愿意接受的。什么东西不愿意接受呢？我怎么越长越老了，越长越不好看了，可以不可以不要有这个变化啊？我们就想了，那、啊、或者是啊什么，这个生命好好的，怎么到有一天它就要停止这个功能啊？是不是可以有这样可以不要这样子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就苦恼了。为什么会苦恼呢？你一直在想说最好呢不要有变化，因为呢变化我就会老，变化的话呢我就会死。你希望不要有变化，可是呢这个因果法则呢，你希望是你的事，它运作是它的事，你不认，你不去承认自己会老，但是你还是一直在老化。那么你越想不要接受这个事实，你就越苦恼了，甚至有时候很痛苦了。那如果你想说既然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我就接受这个事实。那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呢，你就懂得处理了。我们知道说人一定会成长，人一定会老化，人的生理的器官一定会有这个变化，然后从好变坏，所以我们一定会有病。然后呢有一天这个身体呢已经不能再用了，老化到它不能再用了，或者是病到它坏了，它总是要结束的。接受这个事实，你就没有苦恼了。但是呢我们心里边想想还是不容易，还是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说第一个人要理解，你不知道它的真相，你就不懂得怎么处理。我们不知道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真相的话呢，我们就不懂得怎么处理，我们就会因为不知道它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错误的、不合理的、不如法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不合理的要求，你不顺着这个理则的要求，不合理的，当然它不可能让你得到，你一定不能如愿。那么这些不合理的要求、非法的要求、非分的要求，你得不到的。你说我可以用各种方法，像我们、中国人呢，想尽办法要怎么办呢？要长生不老，对不对？所以我们吃很多东西啊，去炼丹啊，去炼什么炼到最后还是还是要死掉。那你就发觉到说自己用尽那么多心思，结果呢还是不能如愿，那就是表示你不认识了，不了解了。好了，认识呢在情感上不能接受它，知道说人一定是生老病死的，一定变化的，但是呢在情绪上、情感上不能接受。人家跟我讲说人是生老病死的，我知道，可是呢再回镜子，哇，白头发出来了，这个脸皮皱了，就慌了，就怕了，那苦恼了。所以呢我们不认识或者是情绪上不能接受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到说 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些非分的不合理的要求出来，而这些呢都是我们不能完成不能得到的，我们就苦了。认识了以后，情感上接受了他，没事了。所以人家说啊，你长白头发了，嗯，这个是有智慧的象征，就很开心了。你就不会去想办法要去染它啦，或者是拔掉它啦，不要让人家看到啦，那遮起来啊，也不要那么苦恼了。很欢喜的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事实，我就接受这个事实。那你要先认清楚它，认清楚了以后，再接受它了以后，就没事了。然后呢，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最亲爱的人，有一天我们一定跟他离开的，一定跟他分离的。我最喜欢这个东西，一天我还是要分开的，不是他先走就是我先走，就这样子而已哦。但是在理论上我们接受，情感上我们不能接受，又是苦恼了，又是非分的要求了，不合理的要求就会跑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接受了，既然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分离，没有关系啊，他来了我们就接受他。一旦你接受了以后呢，你发觉到说在情感上在情绪上呢，你就能够安静下来，就没有苦了。那生命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流转的现象，一定不断的在产生这个变化，这个社会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显现什么现象，我自己本身在这个生命的流转中会产生怎样的一个秩序的运作，我完全接受它，你就发觉到说你不苦恼了啊。所以这个法则你认清了以后，能够接受它，你就很自然的会产生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呢会帮助你去克服你所的问题。然后另外一种呢是组合性的，我们这个社会呢是一个组合性，所有的现象显现出来是一个组合性的，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它，假如我不喜欢它，我怎么去用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组合性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用一样东西就能够把它毁掉。就好像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毁掉它，不要见它。可是呢你又没有办法，你很生气那个人，偏偏那个人是你的上司啊，偏偏他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上班，你的同事，你又恨不得下次把他打掉。可是这个又不可能，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组合的条件不是你认为你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他的。你看我看国际社会呢会面对那么多问题呢，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咯。你很讨厌那个国家，一颗原子弹把它丢下去毁掉它，你可以这样子做吗？不可以的，因为它也有它的因缘，它的条件，它组合，它形成了就摆在你的眼前，你就要接受它，是这样的一回事。然后怎么用适当的方法呢来达到和谐，然后不会产生问题。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懂得这样子处理，很生气他，然后呢对他有一个成见，以前我认识的他就是这样，现在也应该是这样，未来也应该是这样，死了都还是这样。那其实你永远把自己呢放在跟他对立，然后你自己本身呢把自己变成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把他也变成固定不变的东西，然后两个就碰撞在一起，结果呢大家都受伤了。那如果你知道说大家都是组合的，大家都会变化的，那这个变化呢它是互动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互动的。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先从自己呢做一些适当的改变，你自己先散发一些善意出去的时候呢，对方当然他感受到了以后呢，他会慢慢的改变哦，他也会释放他的善意给你哦。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原本你们两个见的面呢都是这个眼睛瞪到大大的，你的是小眼，他的是大眼，那样大眼就瞪小眼， 小眼也瞪大眼，瞪到最后呢，大家眼睛越瞪越辛苦，那就要去放眼药水，多辛苦啊！哦，为什么我们不是用欢喜的眼睛看他，他也用欢喜的眼睛看你，不用瞪得那么大，欢欢喜喜的，那就很多问题呢就可以解决，可以处理了嘛，就和谐了嘛。但是呢，我们的人常常在情感上没有办法去处理，然后有时候情感上没有办法处理呢，是因为在理论上在实践上我们不认识，有时候是认识了，但是呢情绪上没有办法去接受它，没有办法去做到。那么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因为我们每天都跟很多人在互动，然后呢我们一些人呢是远远看到他，我们就想避开他，因为我真的不想跟他碰在一起，这个人太可恶了。他为什么可恶呢？就是前阵子呢他整了我一次，我就永远记住他整我那一次，然后认为说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坏人，然后没有变了。可是呢在互动的过程里面呢，你发觉到说他不变的，然后是因为你的一些错觉了，你不了解到说它的次序，它的运作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呢，很多东西我们就开始调整了。所以在理论上接受了，实践上接受了，情绪上我们开始调整它。所以无常无我的道理你认识了，你就懂得慢慢的怎么去处理你的身心、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应该因缘组合而成显现出来的事实，我们就欢喜的接受它。这个另外一个因缘出现了，某个因缘消失了，另外一个因缘出现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流变的过程，你也欢喜的接受它，没事了。然后在谈到这个生死在流转的时候呢，到了一起生命结束的时候，它一定要告一个段落。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呢，你要让你的烦恼延续下去，还是要让你的烦恼呢就让它告个段落？你要让自己本身呢没有休止的这样子一直运作的话呢，那我们就在不断的制造这个我们说轮回的这个因缘。那么这个因缘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跟一个人的互动是开始呢就不是很好的，那我们就会让他，如果是这个互动一定每天要发生，我们发展下去的时候呢，有些人是越来越糟糕，每天见面你都要想办法呢去刺激他，或者是他就跟你斗过，那我们这个就变成什么呢？轮回了。所以你今天看到他的时候呢，你就要跟他斗嘴啊吵架，然后斗嘴吵架的时候呢，你就想到说明天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他。那么你会今天这样子跟明天想到明天后天明年后年要怎么整他呢？是因为之前他怎么整过你，然后就变成过去现在未来太轮回的咯，然后他变成没有休止的咯。那如果你想到说过去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已经过去了，他也产生了变化，这个人呢也不一定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它还是组合体嘛，它还是一个可以跟我们互动的。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呢继续这样一直发展下去，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散发我们的善意，开始跟他沟通，开始把一些之间能够有沟通的那个管道呢把它打通。那么打通了以后呢，慢慢的两边他也互动了嘛，我们有这个互动的过程嘛，我们有过去他也有过来嘛，然后互动的过程里面慢慢很多观念呢就打通了，就发觉到说原来呢他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恶哦。那么之间本来在那边整天见了面就想斗争的那种情况呢就可以告一段落了。那这个轮回呢就什么，那终止了，就不再轮回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这样子，我们自己本身的身心的这个运作的过程呢也可以是这样子的。 我们心里很多烦恼，尤其你们有打坐的人，有时候会发现一坐下去，哇，妄念很多。你们的妄念都想什么呢？想昨天，想前天，想大前天，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跟某某人吵架，吵了以后呢，哇，那一天是吵输了，被他骂到很惨。唉，可惜呢，那一天我忘记了一句话，我如果讲这句话，我就赢他了。在打坐的时候，那些句话就跑出来，然后就很不甘愿，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子讲他们？好，明天碰到他，我就这样子来骂他。然后你就在那边猜想说，我明天碰了面了，他一定又在跟我吵架，他一定又在讲那些，我就用我这句话去赢了。你在打坐嘞，你的心念里面是在轮回嘞，过去的是现在，然后才想到未来怎么去整你的，然后第二天你想要怎么去整他的时候呢，去到那边发现他说他跟你打招呼很开心的跟你打招呼，他跟他吵架吵不起来了，打坐的时候想那么多好的句子要骂他全部不见了，那你打坐的时候不是费心浪费时间吗？那知道那么多问题给自己做什么呢？如果你自己本身在打坐的时候呢，碰到过去的事情发生，你想说哦，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人也变了，说不定我明天碰到他就很欢喜，甚至我也不要想说明天碰到他大家怎么沟通，反正我现在打坐我就回到我自己的身心，现在的一心不乱的再来打坐，然后观察这个无常无我的这个观念哦，观察了以后呢发现啊，其实呢这个也不是一回事，因为这个事情也过去了，现在我是在打坐，这个事情我不让它留在我的心里面它就没了，过去的事情你不让它留在你的心它还跑到哪里去，就过去了嘛。既然过去了我就让它告个段落，然后明天再碰到这个人的时候是明天的因缘，我们再来处理吧。那如果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又知道说自己呢不要再把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些苦恼呢延续下去，那么你自己本身在心里面呢就开始调整，用一种善意，用一种慈悲的心善法，甚至感恩的心，感恩呢他跟我吵了架让我做那么多深的思考，然后让我懂得说怎么去处理他，明天碰到他的时候你跟他打招呼很开心的，两个人就没事了。可是呢我们每次呢在心里面呢就要累积很多的这些苦恼，累积了这些苦恼，我们自己的心呢就在那边轮回轮回又在轮回。如果我们每次呢通过这种观察，不一定是说很深的打坐，有时候你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了以后知道说，既然一切呢都在变化，既然一切都没有主体，都没有实体，都是因缘和合，都是无我的，好，我就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看的时候呢，我们的情感上情绪上能够放下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说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你就不会再形成种种的轮回了。那你形成种种的轮回呢，是因为你不断的在制造这个轮回的因缘，明明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愿意让它过去，我把它累积，然后呢想尽办法要再去对付，结果呢谁苦恼？你自己苦恼了。你生气那个人在骂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可能逍遥自在没事，你心里面在骂他，你在骂谁？骂你自己。我们在骂别人的时候呢，口还没有出恶口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是恶念了，这个恶念伤到他没有？还没有伤到他，先伤到你自己，先让你自己烦恼。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杀呢？为什么要这样笨呢？为什么不聪明一点把这个东西都放下，用智慧来关照它？所以轮回为什么形成呢？就是无明跟这种不愿意放下染着的心。你看透了以后，明白了以后呢，道理上清楚了，情绪上把它放下了，那么很多事情呢你就开始脱落，你就开始呢解脱，你解掉它了，那个结呢解掉了，它就 你就从那个苦呢怎么样脱落出来，超脱出来了，所以就解脱了吗？那这个过程里面呢，一定要先从我们对这个生命的整个运作的过程有一个很准确很正确的这个认识。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了以后呢，我们就会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它。那么在情感上情绪上呢，因为有一种懒惰的心，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把这个懒惰的心呢放下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过程，就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到解脱的这个归宿。那么我们有时候呢把这个过程呢想得很远，但是呢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发觉到你不用跑那么远才解脱哦，不用说等这个生命结束了才到另外一个归宿才解脱，不用了，你现在就能够从种种的烦恼呢解脱，你不需要再为这些问题这些烦恼呢来操心，然后来制造这个轮回啊。那么生命之中呢就完成了他的这个解脱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一个任务啊。然后所有的三次轮回三次的这个运作呢，到你能够清楚的看到能够把它放下的时候呢，他就解除了，他就告一个段落，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在修行上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回事咯，理论上我们明白了，情感上我们要学习怎么放下，那么这个放下呢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呢，知道了以后呢，身心整个生命整个身心还有包括了我们身心依住的这个社会，我们要让它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再继续的轮回，我们要解脱。但是呢理论上我们明白了，目标也确定了，应该是这样子做了，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现实我们现在很明显的感受到的这个身心，很明显的通过我们的五根跟我们的心可以接触到的这个外心跟种种的认识种种的了解，这个过程里面能不能够因为我们这个理论，然后呢他就能够做到，就是能够呢解脱，能够再受这个干扰。一般上呢开始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了这个理论，确定了这个目标，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哦，这个生命是这样的一回事，然后呢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轮回中解脱出来。这个轮回呢讲长远的话是三不同期的无限的这个生命的理论。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轮回呢讲回到我们现实的身心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实身心的轮回。那么所有的解脱呢一定从我们现实的身心之中，这个现实的身心呢来解脱。你解脱不能寄望未来，不能期盼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然后一定要从我们现有的身心现实的身心呢来处理它。那么当我们在理论上确定了这个目标，在明白了这个道理，确定了这个目标，知道怎么运作了，回到我们身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在现实的生活中运作吗？那么怎么样在现实的生活中运作而能够使到我们在生活中呢就已经可以减轻或者是朝向这个解脱的这个目标跟方向跟目标呢走去，而能够完成它啊。所以先有了正确的知见，对生命对我们的这个生死的轮回对我们所依住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很正确的了解明白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终极的目标我们的归宿呢就是要能够完成这个解脱，这个就是正思维啊。有了正见以后呢，你就确定了你的目标你的方向，然后你的目标跟方向确定了以后呢，回到现实的生活，怎么样让自己现实的生活呢不要再制造轮回的因缘， 不要再继续呢让自己产生这个苦恼呢，语言上、行为上，还有我们生活的方式，就要把它回到正回来，对，正语、正业、正命，正确的语言。同样讲一句话，有时候呢，这句话会让人家痛苦、难过，有时候这句话会让人家欢喜，有时候这句话呢会启发一个人。我们讲什么话呢？我们希望我们讲的话是怎样的话呢？每一句话出来都让人家听了很难过，然后呢，每一句话出来都好像正在刺人啊，每一句话出来呢都是在骗人呀。你认为你这样子讲的话，你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而且呢，我们刚才讲过了，很多话呢还没有讲出去的时候呢，先在我们的心里面转了一圈，所以还没有骂到人，先骂到自己；还没有刺到人，先刺到自己。你们讲那些尖酸刻薄的话的时候呢，自己的心不酸吗？在骂人的时候，你的心不是被刺到吗？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这么苦恼？所以呢，真理讲应该讲的话，讲对别人有好处的话，讲让别人听得欢喜的话，真理咯。所以人家听到你要讲话的时候呢，或者是看到你这个人就很欢喜了。为什么呢？你总是把欢乐带给人家，你总是讲一些话呢对我们有帮助的，总是讲一些话呢能够启发我们的。那讲多一些这样的话呢，我们不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那种苦恼啦，一些轮回吗？那么在行为上呢，我们也是一样的。行为上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有些人以为说，哦，这个东西是他的，我跟他拿了，我很开心啊，占了人家的便宜。那么你占了这个小便宜，结果呢，心里面一直挂住。我们做了一些坏事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错的事情，不要说故意要做一些坏事，有时候不小心做了一点坏事、错事，心里面呢就牵挂着啊，都一直放不下来。那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常常挂着这样的东西呢？你偷人家一件东西回去的话呢，你就要想办法找个地方躲起来，不敢让人家看到吗？我们小时候有时候看到人家铅笔很美哦，同学的铅笔很美啊，想办法偷了，偷了怎么办？你敢拿出来用吗？不敢啊，因为同学看，大家一看就知道你偷的嘛，那你就冒这个不好的这个名誉了，那这个不好的行为，所以偷了以后呢，放在家里，偷偷摸摸的，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呢，导致自己呢苦恼，然后每个晚上睡不着，梦里面总是发现被人家捉到了，为什么要这样难过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呢？好了，我们就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然后不要做一些我们所谓非法非礼的事，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些能力，我们自己本身呢有一些这个长处，那么我们的长处呢可能是别人没有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能力呢就是可以帮助别人，补助别人不足的，我们是不是很欢喜的做这种事情？别人很苦恼了，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这个苦恼，我们是不是可以讲几句好听的话，安慰一个人，辅导他，帮助他啊？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力比较强，比如说一个人，哇，这个东西抬不起来了，我们比较有力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他抬一抬？那有时候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常坐飞机，那一些人呢带的行李都很重，本来说手提行李是7公斤，很多人的手提行李是10多公斤的，然后有些个子又矮，人又小，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托运行李太重了，只好手提嘛。那手提到那边要拿上去的时候， 那你在旁边扶他一下，跟他放上去，不用说他有没有跟你讲谢谢，你看他放上去的时候，你不是感觉到很欢喜吗？我有这个力气，我有这个力量能够帮助人家做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正义了，好的事情，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你多做一些，你自己本身呢就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苦恼。其实我们人是这样，我们常常想要做善事的人哦，有时候做不到善事，我们心里会难过的。可以帮助一个人哦，可能一念之间我们没有帮他，然后呢，过了以后我们就心里有点难过，为什么刚才没有做那个事情？所以呢，正业，我们能够做到的，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人家，欢喜的去做，然后会伤害别人，占别人的便宜，然后会让别人的家庭啊，或者是一些生活出问题的事情呢，我们尽量的不要去做这样的行为啊。然后呢，正当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有一个正当的事业，有正当的经济的来源。我们大家都爱钱，我们都想赚钱。我们讲的最好的一句话，取之有道，用正确的方式，正当的方式来得到你应该得到的这个生活的资源，欢喜哦。我们偷偷摸摸的去做一些坏事，得到一些非法的这个经济来源的话呢，不安心的哦。我们看戏也好，或者现实生活也好，能去偷啊，去抢啊，做这种事情的人，你以为他花钱花得开心吗？不开心。我们的钱来得正当的话，我们花得很开心，很放心，不知道问题，不知道轮回了。好，然后呢，身体正业正命过后呢，我们觉得说，现实生活中已经安定了，稳定了，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因为在做这个比如说正以正业正命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感觉这个力量还是不够，很多事情呢，我们刚才讲到说理论上明白了，实践上明白了，可是情感上情绪上还不能够做到，还不能够放下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怎么样能够放下呢？一定要我们的心有力量，心一定要有力量。很多学佛的人呢，都会发现到理论都明白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要做的时候呢，做不到。刚才我们讲嘛，明明我要做一件好事的，可是呢，我的心意不够，在那一念之间，他不能够下果断，没有做。回来的时候呢，心里就有点难过，为什么刚才我不做那个事情？那么好的事，很简单，我就是举手之劳，我就做了。可是呢，就是那一念之间，我的力量不够，所以我没有把它做出来。那我就培养这个力量，要训练我的心意，让我的心有力量跟善法相应，只要是见到善法就义不容辞把它做出来。那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有力量？就要修定咯，就要修定咯。然后修定了以后呢，我们的心的力量就慢慢增长了，所以正念正定。然后呢，在正定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作用，我们刚才讲的理，刚才讲的情感上的一种放下，不然说它不只是心要有力量，还要能够进入到你很深的心理的这个功能去，它才能够产生这个理，你对 理论上的一种理解才能够产生一种作用来转化你的心。理论上我明白了无常无我，可是在心理上呢，还是不能够跟它结合，还不能够转成自己的心理能够发挥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还不能够成为我的智慧。那怎么样能够让它成为我的智慧呢？一定要正念正定，依这个念得到这个定，依这个定呢，我就能够把这个理，我前面所讲的正见得到的这个正见呢，跟我的这个镇定的心结合统一起来，这个时候呢，我 待会得到的这个证件呢，就是一种智慧了。开始呢，我要做很多善事的时候，我要提起一个念头说，我学佛了，或者是佛法告诉我们应该要做好事的，我就要去做了。要常常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去做，要去做。到有一天你发现了说，你不用提醒，你很自然的就会去做，那就是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呢，怎么样跟我们的心结合起来，就要靠我们的定，修定的这个作用。所以修止、修观、修定、修慧，然后我们就完成了念。因为你要依这个正确的念，常常意念这个正法，然后呢，你才能够收摄你的心，达到一心不乱。然后达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呢，再用这个不乱的一心去观想这个理，观想这个法则，最后呢，你就把它结合起来，就成为你的生命，你的心的一种智慧的功能。这个智慧是一种心理的功能，它发挥出来的时候呢，是能够很明确的在当下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出它的前因后果，就能够看出它是无常无我的，然后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个心理的反应，准确的去做出这个反应，准确的把这个事情呢做好了。开始我们在学的时候呢，都是要提醒自己咯，我先这个是好事我要做。可是呢，当你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呢，你不用提起的，他自然就去做了。我们看到很多了不起的这些大师，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你看他们在做好事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犹豫的，因为他们有这个智慧，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事情呢是应该做的，他很自然的就去做了，就表示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修行，他们就解脱了嘛。到了这个阶段呢，真正是解脱了。那整个过程呢，从开始到结尾呢，要能够完成，心中要有个力量来贯穿，就是正精进。正取，就是你要精进，要很用功来修行哦，就把它贯穿起来了。所以正精进呢，刚好放在中间，把它所有的这一切呢贯穿起来，那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么这一切呢完成了以后，那么我们就能够从这些种种的烦恼解脱，然后我们就能够完成生命的这个归宿，就是解脱的正德。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修行呢，在佛法里面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是学佛嘛，所以我们就回到佛法来谈。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管是信仰什么宗教，有怎样的一种生命的这个看法，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理解里面呢，就是我们先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认识。即使你信仰的宗教，或者是你信仰的学说是一期生命或者两期生命的，那你就在这个教学里面很正确的认识它。你认识了以后呢，很自然的下面的过程呢你就能够完成。假如说我们知道说生命将要到这个天堂去，确定了我的目标是往天堂去，那么下来呢各种行为跟你的修养一定是往那个方向了。这点我们就照着它这样子呢去运作。儒家呢告诉我们说，成圣，他的圣人呢就是人里面最美好的最完美的一个人那么怎样完成呢？虽然只有一起的生命，怎么完成呢？那么你就顺着儒家的学说的教学，然后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就可以完成。所以呢我们发觉到说，在整个生命的这个 运作或者是生命的一种探索跟寻找这个意义的过程，探索和寻找这个价值的过程。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回到我们的身心来认识我们的这个生命。那我们自己本身探索过程里面不一定能够很准确或者是能够很圆满的见到，我们就借助一些古人的智慧、今人的智慧，还有一些宗教啊，或者是一些哲学的智慧呢，来帮助我们。然后明白了以后，再来观察我们的身心，从我们身心的观察，把这些道理呢看清楚了以后，然后顺着这个道理的教学、这个教导、各种修养，那我们顺着它去做。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完成，那我们就能够真正走到生命的这个归宿。那么不管这个归宿是什么，我们都很安心的就安住安定下来。好了，时间到了。好了，
没问题吧？好，那我们就再一次鼓掌，谢谢法师，那也谢谢大家。
那我们合掌啊，做一个简单的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众生，与我等皆共成佛道。祝大家法喜充满，智慧增长，谢谢大家。